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在下午这段时间，我们再次在主日学的课堂上，再次也要思考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打开箴言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智慧，思想到有关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智慧书的里面得着帮助。我们这时候把我们交托在你手中，不单我们在这个课堂，也把其他的课堂还有小孩子也都交托。主，都赐福给每一个教导的老师，给他们有智慧聪明来教导，也给每一个无论是孩童，无论是少年人，无论是青少年，无论是成年人，我们都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着造就。赐福这段时间的主日学时间，让我们都能够在一起，在你的面前一同蒙受圣灵给我们的造就。谢谢你带领我们下这段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段时间我们就停在箴言书，现在我们要回到箴言书的第十二章。那这一章的篇幅也是比较长。那箴言书有多少节呢？箴言书总共有28节，28节，所以今天可能我们也看不完，我们会分成两部分，这主日跟下个主日来看。好，我们大概有手机的或者你有圣经的，你打开箴言书十二章。那箴言书的里面呢，有很多让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他们都一直在提到有关对比。这边就提到很多有关一些的对比呀，讲到生命的塑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请。喜爱教训的，就是喜爱知识；厌恶责备的，却是愚顽人。良善的人必得到耶和华的恩宠，图蒙艰巨的人，耶和华必把他定罪。人不能持平恶行坚立，但义人的根必不动摇。那从十章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在提到有很多对比，恶人跟义人的一个对比。那十二章也是一样，就是讲到一个生命的塑造的里面呢，他提到一个义人跟一个恶人的对比。那第一节开始他说，喜爱教训的就是喜爱知识。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怎么去塑造它呢？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唯有透过怎么样我们透过一些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过举例的生活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举例的塑造。那我们要怎么去喜爱它，喜爱教训呢？我们要怎么去喜爱教训？大家想一下，你们要怎么去喜爱，喜爱教训？那圣经里面讲的教训，包括神的话语，包括上帝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警戒的这些事情，我怎么去喜爱这些教训？我怎么去喜爱这些知识知识神的话语等等，你怎么去建立你的喜爱？都人不喜欢读圣经的你怎么去建立你喜欢读圣经？我讲读经句话，你每年要读整章，对不对？整篇圣经，对不对？当你来读，读到哪里？利未记的时候，很多人就放弃了，讲到很多献祭的东西，那来到新约的时候，一开始四福音，马太福音读家谱，又放弃了很多人名。我们常常会讲，你怎么去喜爱教训？谦卑学习，讲四季的，你要怎么去喜爱你自己去读圣经？逼自己读，逼自己是一个。还有吗？其他的，就是你被逼出来的啦。还有什么？好像我们当兵有些你们国外的，新加坡人，有谁当新加坡人吗？没有，都是国外人，外国人。谁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没有啊，没有人啊。你当过兵吗？没有当过兵啊，哇，好命啊！那我们当过兵的服过国民服役的，最我们不喜欢就是接受军训。为什么呢？当我们国民服役的时候呢，他会把你训练成一个什么？你凡事都要顺从。那以前我是一个我在家里面我很喜欢选择食物，不好吃的我就不要吃的。你来到军训的时候呢，你不得不吃。那现在的国民服役人员孩子他们就很好，他们还有外面的人专门人来煮给你吃，他们有那种 以前我们的事都是那些国民服役人员来煮的，他们煮的菜是整个大窝菜，没有洗就是这样丢下去，就是这样搅。那早上我们吃的什么？我们吃的鸡蛋，熟的鸡蛋，这剩下呢，下午他来煮咖喱，啊，来煮辣的，又吃不完呢，晚上又再吃，看见吗？那你可以讲我不要吃吗？三餐都是鸡蛋，你不吃你没有体力，因为你要很多训练，你流很多汗，你需要很多体，没有办法，最后我们逼自己，你一定要吃。然后他把你养成什么？养成一个很有纪律的一个人，啊，那你一天，以前我们很喜欢睡迟的，没有啊，五点你一定起来，你要梳洗，弄好了呢，你还要整理你的床，之后五点半呢，就开始体能训练、操练，啊，然后到七点之后呢，你才能够吃早餐。所以我们国民服役就一直在受这样，他要给你们过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过一个有纪律。所以刚才就讲你怎么喜爱教训，喜爱神的话语。很多人不喜欢读圣经，哇，一读圣经啊，很枯燥。然后圣经又66卷，哇，那么一天读5章，很辛苦，很难读。那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养成一个纪律。所以这边讲呢，你要喜爱教训呢，你一定要透过一个纪律的塑造啊。所以如果刚才就讲过，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读圣经，你要怎么去开始读？当然一开始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电视空虚混沌。哇，一读的时候还好，再提到创造一读一读，慢慢慢慢看看看看下，哇，越枯燥越乏味，一直在讲旧约的一些东西。那你一开始读创世纪，你再开始想什么时候我会读到启示录，看见吗？哇，所以有的很多人就放弃了，哦，很多人就会放弃。所以这边讲到一个纪律，所以纪律你一定要把自己固定着，我定下立定心志，我每一天一定要读5章啊！感谢上帝，上帝知道你呢。每个人不会说每一天我们手上拿着一本圣经去上班，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有很高科技，你有手机了，你就可以把圣经你就 download 在你的手机的里面，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读圣经，所以一天可以读5章吗？都可以，甚至你可以读10章。怎么读？什么时候读？你坐公车，你就可以读。很多人站在那个，我就坐，现在我早上就坐MRT 快铁。那我就站在那边的时候没有位坐，我们都可以站坐这样看。但是我就看旁边的人看电视剧，有的很多人在看电视剧，那我的就是看圣经，好，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翻。所以你要看从一个站到你的工作的地点呢，你只可以读5章，甚至超过5章都没问题。很多时候还有什么时候你可以读圣经的？上厕所最好啊，呀呀哦，上厕所你坐在那边，你坐在那边没事情做，你就是看手机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哎哟，上厕所不卫生，哪里可以这样？圣经很圣洁。上帝圣经里面没有跟你讲说上厕所不可以读圣经，没有，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所以就变成呢，就圣经讲我们要灵巧像蛇，我们要很灵巧，很有智慧。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没有时间不可以读圣经，其实都可以，只是因为什么？我们懒惰，懒惰就变成我们的借口。所以其实可以，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你要喜爱教训，你就是喜爱知识，你要喜欢神。怎么去喜爱呢？我透过纪律的塑造。所以我开始，所以我就讲，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读圣经，你就从今天开始，有好过没有，对不对？啊，你就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读，一天读5章，就是这样读。然后你和你纪律，每一天就读，读完之后把一个书先架在那边，哦，或者因为你的手机，你知道你今天停着，明天打开你就知道从哪里又再继续，你可以这样读。一年里面我一定包你一定可以把圣经读完啊，读完一遍之后呢，你不停，第二年又再继续，又再继续。好处是什么？对我们年老的人，哦，我们很怕老人痴呆症，痴呆症。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哦，要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我开始不明白这句话，后来会发真的是有福。为什么？第一，解决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呢，很多人说怎么样呢？打麻将最好。其实不是， 圣经给我们的是你背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你读圣经不要紧，你读可以的话你开声读，没有的话呢，你一看的时候呢，你把圣经的话，然后今天读五章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些经文对我很有感动，我读几遍我把它记下来，把它背，这就是圣经所讲，把神的话再记在我们里面，昼夜思想，而且可以昼夜思想，所以它就帮助我们的脑力的活动。所以间接性的呢，这个是克制我们的老人痴呆症，所以对我们老人家很有帮助哦。所以年轻人也可以，也帮助你更多的思考，你很容易背。我不懂你们来到一个年纪，我觉得哇，你看到某某人哦，认识他一直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会吗？我们有这种症状出现啊，这个就是健忘症开始了啊。 OK， 怎么可以训练这种不会健忘症呢？背圣经，背圣经。所以上帝的话也就是给我们世世代代可以谨守遵行，你可以做的是读圣经，你背圣经，可能你不能够把那个经节经文很好背，但是你至少在记的过程你知道这些经文大概是出现在哪一卷书啊。所以有时候你在教主日学啊，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忽然间你要翻圣经，你大概能够知道那个经文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就是用透过这种的方法。所以你一定要去做有纪律的一个塑造哦，必须要喜爱哦，然后愿意受什么受降的耶稣。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有谁可以帮我们读吗？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两个字很重要，约束。约束就是什么东西？约束就是透过怎样东西哦，透过这些的约束就是一种纪律的塑造。当你喜爱的时候你要约束，我们怎么约束自己？我有很多喜好，像我刚才在讲，你在做快递的时候很喜欢看什么韩剧了哦，你的欧巴欧巴不要看，我们可以看什么？我们可以读圣经，你要受约束，我们要受约束。所以我用那个时间呢分别为圣，我读圣经、哦、我们读圣经都一样、哦、上厕。所以每一天你没有理由说我可以，我没有时间读圣经，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借口，我们都可以、哦、所以我们的心要受约束。约束的时候就等于说你就在这种纪律里面你去塑造。所以怎样付代价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呢、哦、你要付代价，你要付代价。第一，规定那个时间你一定要，那如果有很可以的话，我们早上我们都知道一日之计在于晨，很多人呢早上醒来之后五点多睡不着觉、哦、你睡不着觉最好就是说读圣经、哦、就清晨读圣经是最好的，我们清醒的时候最好就能够读圣经祷告，真的你用那个时间来灵修，不要等到晚上，晚上的时候太累了，你在读圣经你看到一半的时候打瞌睡。所以一日之计最好的就是读圣经，所以每一天习惯养成早上来塑造你的这个生命，然后看到自己属灵生命枯萎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哦、会怎么样。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你要喜爱教训，你要喜爱这些知识、哦、当如果你厌恶责备的，你就是愚顽人。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怎么做一个智慧的人，怎么做一个愚顽人，他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所以一个真命智慧有聪明的人呢，他会抓住他生命的当中他很需要的东西、哦、你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哦、不是你拼命的工作，不是你拼命所要得到的东西，你生命里面需要你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讲神的话是永远长存，你需要的这是这个永恒的事情、哦、所以生命的枯萎怎么去建造这个生命？有没有人种花喜欢种花的？你知道每天花你要什么？你要去除那些害虫，你要去浇水给它晒太阳，太阳水分就是你的这些植物很需要的这些的营养，相同你属灵的生命。所以刚才我就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你生长你需要跟它施肥，你给它需要，它需要水分，它需要阳光，所以你要塑造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一定要给它这些喂养。你用什么东西喂养你的生命、哦、你要的就是什么？上帝的话语。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什么饥饿，我是生命的活水，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永远不会渴。你需要粮食来供应你身体的需要，你需要水分 来止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些就成为你的生命当中丰盛生命你必须需要的这些东西。所以他接下来第二节他说，良善的人必得到耶和华的恩宠，图蒙奸诈的人耶和华必把他定罪。所以呢，刚才就提到第一节你要怎么样的良善的人，我们要怎么得到这些东西。那么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他就也是一样用树木生长讲到这个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请。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都必有各种果树生长，可做食物，树上的叶子不枯干，果子也不断绝，每月必结出新果子，因为树所需的水是从圣所里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可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我们在读诗篇一章二到三节，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所以丰盛的生命你要在哪里？这边就讲到说什么呢？岸上还有溪水旁，像一棵树，都是讲到叶子，叶子不会枯干，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第一个提到这边有水的一个滋润，那这边讲到这个水是从圣所里流出来。以西结书所讲的这个水呢，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到的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的到来。圣灵在圣殿里面就像水一样流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过了一个他们过那一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天来到一个节日的时候呢，他们要从那边圣所里面淘那个水，然后大祭司淘那水，他就从圣所里面倒那水，水就从那个沟渠这样流下来，一直流，流到那个祭坛的旁边。那他这边的水就是预言什么？圣殿里面，从圣所里面出来，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是说我就差遣圣灵来，那圣灵来住在我们那里，从圣所里流出来，住在哪里呢？圣灵来是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他要做什么？他要滋润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么树就预表着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预表我们就像一棵橄榄树一样。第一，树我们怎么结果子？我们的生命要跟神有连接，有这个连接。所以呢，他这边就讲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喜欢神的话语，昼夜默诵就是读神的话，也就是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我们就像一棵树呢，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为什么？你一直吸收那个水分，你一直在溪水旁，你一直吸收那个水分，溪水旁的那个溪水，然后你就是这时候按，就是能够结果子，叶子不枯干，然后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所以呢，你要喜爱的是什么？你要喜爱的是神的话语，而要昼夜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像叶子一样不会枯干，这个树就能够长大。所以丰盛的生命从哪里来？生命一定要从神的话语来。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启示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昼夜默诵，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思想的时候呢，也是神的律法，就能够有得着丰盛的生命。那第二节，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喜爱这教训方法。所以方法第一，记得建立一个纪律的生活，你要常常的思想神的话语，常常读神的话语。所以这就在生命当中第一个你要操练的一种纪律的读经生活，你一定要。那第二呢，他就讲良善的人必得到耶和华的恩宠，图蒙奸诈的人耶和华必把他定罪。我们得着神的话语之后呢，第二个你要定下你的目标。你的目标为什么你要读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第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良善的人跟图蒙奸诈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让神看为我们是一个什么良善的人，还是要神把我们看成个图蒙奸诈的一个恶人，因为恶人神必把他定罪。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成为一个良善的人，良善的人。那么记得耶稣的时候呢，是福音的时候有提到，那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他就称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可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就回答他， 你怎么称呼我为良善的？因为他称耶稣不是主，他称他为良善的夫子，表示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神。他称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就是老师。那耶稣叫做，如果你称为我老师，老师有很多人，当中有很多文士教导神立法的这些人都是老师，你称我也跟他们一样是老师。但是除了讲老师之前，你前面放了一句话叫做良善的夫子。为什么称为我良善？耶稣说良善只有一位，只有神是良善，是完全的信实的哦，没有犯罪的，他才是良善。只有神是一位，除了神之外再没有别人。所以你称我是良善的呢，就变成你讲的不相符合。为什么？如果你称为我是良善的，就等于你承认我就是那位主、哦、那位主，而不应该称呼我为夫子。所以耶稣要该更改他。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那如果你要得着这个永生，你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圣经就说因为这个人是一个财主，少年的官很有钱，他有的是财产，他说你就把这些分给许多的穷人。少年人就忧忧愁愁走了。为什么？放不下这些今生的荣华富贵，放不下。所以耶稣说你要找良善的主吗？我就是。但是我要的你看见他生命当中所有的是荣华富贵，他放不下这一些，看见吗？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你要怎么成为一个良善的人？你的目标、哦、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我们怎么得到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呢、哦、我们的刚才就提到那个方法，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陶造我们的生命、哦、世上的知识只是帮助你明白一些东西，但是不能够叫你做人的道理，看见吗？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知识跟智慧。圣经里面常常讲智慧，一个人有知识不一定他很有智慧，看见吗、哦、所以有的人你看见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但是今天呢在监牢里面犯罪的人不是那些没有读书的，很多都是那些很聪明的、啊、最近一直发现大学也没有偷拍女人冲凉啦等等啦、啊、还有很多人这些骚扰的事件的很多都是大学生。这些你讲他有知识吗？他有知识。他总的他做错的时候呢，他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吗？他知道。为什么他们还去做？这些呢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有知识而没有智慧、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不看人的知识、哦、不看人的知识，可能让的是这个人他有没有这一个成为是一个良善，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啊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目标，我们的目标，我们有了方法，也要得到神的话语，领受教训，喜爱知识之后，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啊，人不能持凭恶行建立，但义人的根必不动摇。他就说，当我们有了一个举例的生活方法之后，我们的目标成为良善的人。他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他说义人的根就讲到你的根基，你的根基、哦、所以己力的塑造的目的使我们成为什么？良善、哦、成为良善的、哦、那我们怎么成为良善的人？就是你要从这个方法里面去学习，学习这个方法。然后接下来就是你有方法，就是讲到他的结果，就是你的根基。根基说己力塑造的目标成为良善，但是呢结果呢，你的根基塑造成一个稳固而扎实扎根于神的一个生命、哦、所以一棵树你把它栽种在那边、哦、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呢有两种的根基，有的人建房子建在沙土上没有根基，风吹大水冲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哦、所以我们看见很多那些物质为什么会倒塌，哇原来根基不好哦、但是耶稣说如果这个人的根基很好的呢、哦、他建在磐石上呢，风吹草动他都不会什么摇晃，而且他很扎实的在那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哦、这种的根基，我们的根基就永不动摇。所以第一节到第四三节就告诉我们方法，我们要怎么得到生命丰盛的生命。方法你要喜爱神的话语、哦、然后你的目标，我们一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良善忠心的人，上帝所喜悦的人。然后之后呢，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我们的根基就能 扎根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哦、我们生命就能够长大，因为我们扎根在一个永恒的里面，而这个扎根的生命呢，在神的里面，那神就供应我们，我们每一天灵性上的需要、哦、物质上的需要算不得什么、哦、所以耶稣说、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一餐两餐三餐可以不吃，但是呢，属灵的生命你不去喂养它的时候，它慢慢慢慢就会枯萎，我们更需要这个生命，所以呢，我们能够读神的话语，所以耶和华的话、哦、就像生命的粮养，喂养我们灵性上的需要、哦、所以方法、目标、结果，这三样告诉了我们。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提到两种的比较之后呢，那么这个箴言书的作者接下来就提到有关家庭的塑造，他说有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呆羞的妇人如同丈夫骨中的朽嫩。这边提到选择配偶了，这是你们很喜欢的课题，怎么选择配偶，怎么选择配偶。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选择配偶呢，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漂亮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没有，圣经常常出现的是才德的妇人，是才德，圣经没有给我们祷告你找配偶是找漂亮的，他要的是一个才德、哦、才德的妇人怎么找，你喜欢娶这样的妇人吗？每一天吵闹打架打架这一些、哦、如何选择配偶，圣经当中如何看建立美满的婚姻。所以呢，一起经文很重要，以父所书五章三十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表示什么，小孩子可以离开父母吗？不可以，为什么，没有人看顾，可能会失落走失还是什么，少年人呢也还没有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所以圣经讲到人要离开父母的时候呢，就提到什么，这个人已经是什么，成熟了，成年人了，可以养家可以顾家，所以他就讲到这个人要离开父母，所以你不再依赖父母了，你可以独立的生活，就表示这个人无论在经济上在能力上在一切上你是可以独立的人，一个独立的人呢，你有这个条件之后呢、哦、我们就可以谈论婚嫁选择配偶与妻子联合，然后圣经这边就告诉我们你选择配偶的时候呢，你着重不在外表，而你要有这个才德、哦、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一直在提到什么东西，条件是什么、哦、他说什么丈夫是女人的头、哦、然后女人做什么，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呢，神创造亚当，然后之后再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来把这个夏娃造了夏娃成为他的配偶，然后把夏娃领到那个人面前，亚当面说这是你骨中的骨是你肉中的肉，所以夫妻在一起的时候，这里妻子联合是讲到那一种的合意而已。所以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呢，我们怎么选择配偶，这边讲到才德的妇女，所以怎么讲到才德的妇女呢，你怎么选，怎么选配偶，
他会煮菜，
会煮菜、哦、会煮菜，所以你是烤肉的，他是煮菜的配合啊啊，谁要会煮菜的，煮菜很简单吗，烧一锅烧水把菜放进去就拿菜就可以吃了吗，煮菜还有吗，现在很多姐妹不煮菜了，因为工作的缘故还有吗，要孝顺父母，对，他的生命要孝顺父母，这是我们的十诫里面的第五诫，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为什么很重要，
不然会欺负你的妈妈，
他不会欺负你爸爸妈妈还有吗，孝顺父母在圣经十诫第四诫讲完爱神之后，第五诫开始讲到爱人的时候的第一个就讲到孝敬父母，以父所书还告诉我们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哦、应许的诫为什么呢，一个懂得孝敬父母亲的人，因为上帝把我们生下来是生在哪里，家庭 baby 出世就有爸爸妈妈，看见吧，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做过小孩子、哦、然后现在我们做父母亲很重要，为什么，孝敬父母，圣经都讲了说因为呢、哦、生命就是从一个家庭开始，所以上帝让我们从家庭里面学习什么，顺服的功课，看见吗，所以你提到前面第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 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哦，要守安息日，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等。你怎么可以对神这样呢？上帝就先把你放在家里面，你先从家里面先学习开始，你懂得孝敬父母，你才得重会去敬畏神。一个不懂得孝敬父母，你根本不用谈到去敬畏神。看得见的父母，你不懂得孝顺，不懂得敬畏他们，怎么去敬畏看不见的上帝？你看见吗？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优先条件，先从家里开始孝敬父母。所以很好，你要找配偶，你要找一个会孝敬父母的弟兄，或者找一个孝敬父母的姐妹，是你优先条件，很好。所以煮菜不是你的优先条件。还有吗？孝敬父母。还有圣经讲这个才德什么东西，刚才讲不是看美貌，那你看什么？孝敬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孝敬从哪里来？生命里面，对不对？生命里面一个懂得敬畏神，从生命里建立的。所以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对呀，优先次序是什么？爱主。对，找配偶的第一个不是看外貌，而看他们的什么？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就是刚才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第一，他喜爱神的话，他有一个良善的一个性格，哦，他的目标，他的根基在神那边不动摇。所以特别对姐妹，我们常讲说，为什么圣经常讲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与儿？你好好去看的时候呢，看回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立约，好像早上的尼西米记，如果你再继续看下来，他们的立约的里面，我们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外邦的男孩子，我们的男孩子不娶外邦的女孩子。为什么？哦，因为这些东西外邦的女人会影响他们，因为他们呢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拜偶像，以致很容易偏离。所罗门这么好的一个智慧人，最后呢失败在女人的身上，后宫有3000个宫女，然后这些宫女都是从外邦带进来的，他们就勾引他的心，让他偏斜去什么？引诱他去拜偶像，啊，所以看见吗？所以我们不是看外表，你要看他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圣经讲才德的女人，我们要的是他属灵的生命。如果这个人哦，姐妹嫁给一位弟兄，如果这位弟兄灵性好，有侍奉神、爱主、爱神的人，你很放心。为什么？你可以把你的一生交托给他。他懂得敬畏神的话，他不会随随便便什么欺骗你。看见吗？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良善，就刚才讲到一个良善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为什么你要找主内的？为什么？如果他有敬畏神的心，你不用担心，这个人即使老板把他派出国去公干呢，你可以放100个心，他不会出轨。为什么？他有敬畏上帝的心，哦，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你很放心的。哦，你会很放心哦，这个人，因为他的生命在神的里面。所以一样的，弟兄找才德的妇人，所以才德不是这样讲，说妇人也讲到姐妹或者弟兄，哦，所以弟兄找姐妹是这样，他要的是什么？不是美貌，而是这姐妹不是单单会煮菜而已，哦，会煮菜而已。所以呢，哦，他每天给你吃 Maggie 面都可以嘛，也是一样煮，哦，但是这是他是做什么？我们要的是他有那种敬畏心。为什么呢？男人做工的话，从过去的家庭里面，很多姐妹没有做工，他们在家做什么？他们教导孩子，孩子幼小怎么被建立起来？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姐妹在家用上帝的话来教导儿女，儿女除了在口头上的教导之后，很多时候他是从他的生命里面去看见爸爸妈妈他们的生命，从一生影响他们，看见吗？所以才德的妇女呢，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一生跟随主。所以很重要，如果你有了一位姐妹贤妻的良母在家帮你料理家务，帮你管教孩子的话，你在外面做工你会很放心，看见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敬虔的后代。敬虔后代怎么来？就会敬畏主的家庭就是这样建立。所以有爱主的弟兄，有爱主的姐妹，才德的妇人，还有呢敬畏神良善的丈夫，那这是我们要寻找的。所以如何选择配偶，不是外表，不是外貌，而是看他属灵的生命。 哦，属灵的生命很重要。所以圣经中如何看美满的婚姻，圣经的美满婚姻就是这样，建立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家庭建立起来，哦，那么不单是夫妻，还有儿女们，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的建立起来，哦，所以初期的教会是如此，圣经的教导一样的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所要我们能够去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好，接下来他提到一人的筹算是公平，二人的计谋却是诡诈。这提到什么？筹算，筹算，哦，什么是筹算？这些东西就提到什么东西呢？他就讲到家庭的塑造，讲到夫妻之外呢，他讲到儿女，哦，筹算。他二人的言语要流人的口，要流人的血，哦，正直人的口能拯救人，二人情妇就不存在，一人的家却能站立。就提到这个一人的家，哦，所以建立一个儿女的思想、言语、行为、品格的塑造，我们以什么为基础？以什么为基础？相同的圣经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人的一生，圣经常形容我们，我们不要走弯弯曲曲的道路，哦，虽然上帝有他的引导带领，你还是回到上帝会带你走的路，但是呢，你可能走了弯弯曲曲，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上帝把出埃及记放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本来还有四天，他们出埃及还有四天就可以到迦南地，但是那四天换来四十年。为什么？他们到最后那四天的时候，他们不信，还有呢，摩押地的人派那个女子来跟他们行淫，所以他们就在那个事情上得罪神之后呢，神刑罚就是从那些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些那一代的人全部死在旷野，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可以进去，剩下的全部死在旷野。然后四十年等到那一些小孩子长大起来之后呢，他们才跟约书亚加勒进去迦南地，新的一代人，四天换来四十年，看见吗？为什么？相同的目的地还是到迦南地，但是呢，四天换来四十年。相同上帝带领我们也一样，我们会走到一样的一个终点，因为我们信靠主，只是呢，我们的生命不交给神，神就让我们走歪歪曲曲的道路，哦，歪歪曲的道路好走吗？你会面对很多的痛苦，哦，很多的困苦，很多的管教，哦，那如果你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相同的，所以就讲到这边一人的筹算，我们的筹算，你要怎么来带领你的一生，你要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筹算呢？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投资？你要投资在什么身上？儿女们的身上。所以儿女的思想、言语、行为，哦，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因为一人的家必站立得住。你用什么？所以家庭的建造，你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你的里面，哦，所以圣经一直教导我们。所以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儿女，哦，给他们遵守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会去偏离，哦，偏离。所以不单夫妻敬畏主，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不会偏离，不会走偏上帝的道路，所以以致他们的品格的塑造，我们以神的话为这个基础，哦，义人的家必站立得住，哦，必站立得住。根基，我们怎么建造这个根基？然后接下来第八到十二节就讲到塑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讲到婚姻，讲到家庭，讲到儿女，接下来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来读八节到十二节来，请。人因着自己的名讳必得称赞，但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被人轻看却有仆人的人，胜过自尊自大却缺少食物的人。一人连自己身处的性命也顾惜，但恶人的怜悯也是常人。耕种自己田地的也有充足的粮食，追求虚妄的实在无知。恶人贪慕坏人的网罗，一人的根得以结果。一样的，他一直用这种比较的方式来提到你怎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啊，这边就讲到自己的名讳必得称赞，哦，那么胜过自尊自大的人，一人连自己的牲畜性命也顾惜，耕种田地讲到劳作的也有充足的粮食， 哦，这边就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以什么标准评估人？那如果你是老板，你怎么评估你的下属的工作表现？哦，工作表现。今天很多我们评估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评估他们的工作分量，我们要看着他们工作的质量 quality。哦，工作多并不表示你是一个很勤劳的工人。我们常常讲 work hard, also you must work smart。哦，呀，不是因为工作多，我们就讲到我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哦，但是你要工作的很 smart。我常对我的员工也是讲说，你每天如果留下来工作做不完了，并不表示你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可以用这样的时间把工作做完，而他要用更多的时间把工作做完，留下来加班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你要怎么去计划你的分内的工作，你怎样用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你的工作做好，这个就是你的质量，而不是你的分量多少，哦，看见吗？不是 quantity 而是 quality。 所以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衡估人？相同的，上帝看我们生命也是，上帝怎么评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哦，要因着自己的名讳，哦，要自己的智慧，我们要得着这样的一个智慧，得到神的称赞。神评估我们是什么？所以神怎么评估人？那有人就想，哇，大卫王为什么讲神是觉得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王当奸淫啊，为什么神称呼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哦，那大卫王的一生，其实我是想说，为什么大卫最成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圣经里面更好的一个人是谁？约瑟是更好。约瑟比大卫更好，哦，但是神却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哦，约瑟他说什么？他没有犯奸淫的罪，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上帝，看见吗？他那种的品格更加的高超，更加的高超，他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大卫呢，他的好处是什么？他犯奸淫之外呢，他就不再犯奸淫了，这个罪，但并不表示他不会犯罪，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是不会犯罪的，还是会犯罪，只是大卫不再犯什么奸淫的罪，哦，不再犯奸淫的罪。所以这个点是神称他为合心，还有大卫很体会上帝的心，上帝也启示了他，把诗篇里面呢那个弥赛亚的诗篇把它写了出来，所以他预言了很多很多，讲到耶稣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等等，这些东西都在预言里面看见，他体会合神心意，他体会上帝的心意，哦，这些人，哦，呀，所以我们在标准评估人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评估人，还有如何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哦，这些是我们，哦哦，仆人的心，我们的价值心是什么？一个很谦卑的一种的心态，有仆人的心态的人，哦，虽然心态虽然人看我们好像这样，但故我们胜过自尊自大的人，哦，自以为是自尊自大的人，最常常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哦，这是耶稣常常责骂的那些法利赛人，哦，常常自以为是，所以最后他觉得他不需要救助，哦，自以为自尊自大的人。一人连自己生出的性命也顾惜，看见吗？一人很顾惜，因为什么呢？这些生出的性命，这些都是神所造的，哦，所以他们都会顾惜。但恶人的怜悯也是常人，哦，他的那种是假装做出来的恶人，哦，所以第十节我们建立关怀以什么为基础？从第十节里面，然后十一节耕种自己田地的，我们如何安分守己，常有充足的粮食，知足常乐。所以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哦哦，贪财是万恶之根，知足的心就是什么？大利，哦，我们有知足的心，哦，知足的心，哦，大利。然后呢，十二节，你面目恶人贪慕，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果，哦，我们要念慕的是什么？我们要念慕成为一个义人，我们的根基，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在神的里面我们永不动摇，这样的一个根基，嗯，所以从第八到十二节，你有些什么可以回应的吗？所以当你交朋友的时候，你什么标准来评估这个人？觉得哪些朋友可以交，觉得哪些朋友不可以交，你怎么去评估？所以我们常有句成语说什么，日久见人心。当我们交朋友也是一样，当我们去评估这个人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乖谬的呢，这些什么，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什么有智慧的一个人，我们结交朋友，人有坦诚的心哦呀，这方面。所以现在很多外面的人，我们都要很小心哦，都要很小心呀，这些哦。所以我们以什么标准去评估人哦？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当然你必须自己以身作则哦。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良善的人。当然人真喜欢跟我们结交朋友，但是有些人结交朋友呢，他们有目的，我们要晓得如何做分辨、哦、分辨、哦、呀。接下来呢，他就除了讲到人之外呢，讲到舌头、哦、舌头里面雅各书就常讲，舌头是我们白体里面最小的，但是却能够做什么，舌头可以杀人了，舌头可以杀人，舌头还可以放火、哦、很多、哦，原意是生命的一面镜子。他说坏人嘴里的过失是自己的网罗，讲错话最后自己跌落在网罗里面，但义人必脱离患难。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义人，在神面前。所以原意呢，是我们嘴里所说的话，原意是我们生命的镜子，看见谁。所以我们常讲，刚才就讲到你交友，你怎么找朋友，你怎么跟人家结交朋友，从他的谈吐里面。有时我们看不见人的内心，但是可以从他的话语的当中，你看，如果这个人满嘴常常讲粗话，你可以跟他结交吗？哦，呀，哦，呀，所以这些人，所以原意是生命表露出这个人的一个性格，哦，他的人格怎么？所以你从他的原意谈话之间就可以知道。还有一些人，你常常跟他讲的时候，他一直是什么？我们常讲 complain king， 常常在后面一直控告你，特别是你的同事，每次吃饭，哎呀，那个人哦，哇，怎样一直在讲对方的不是，常常都提他好的，这些人也是一样。所以言语就表述这个人的生命，把那种人的性格把它显露出来。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嘴巴，更重要，神给我们两个耳朵，我们可以听。所以先学习听，少说话，而要多听。所以从听的当中呢，学习功课。所以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只要听他说话就可以了。嗯，所以我们结交朋友也好，哦，所以我们听他说话，哦，他的言语当中就会知道他的生命如何。所以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曾吩咐人不要什么骂人是魔力，哦，拉加，魔力跟拉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杂种的意思。当时法利赛人常常骂这些人是魔力，是拉加。他说不要骂人是蠢人，是废物，这样不但会贬低人，抹杀了整个人，犯了什么杀人的罪。这个是在我们的十诫的里面的第七节，不可以杀人。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讲魔力的呢，就是什么东西，你就是把这个人定罪，把他丢入到地里，其实你就犯了这个十诫杀人的罪。杀人罪不是十诫里面不是告诉你拿刀杀人才是杀人罪，有时候你用言语你可以把这个人杀了，你定他的罪，看见吗？啊，所以言语是一个很小心，因为你骂人呢，你其实就把这个人判了死刑，犯了谋杀人罪的人格的罪，很严重，在圣经里面神看这个。所以杀人的罪不是你在行动，有时候在言语上我们也会发人这个杀人的罪。所以言语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言语。所以雅各书教导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快快的听，神给我们两个耳朵，只有一个嘴巴，我们要慢慢的说，但是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说。当我们做到这点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很多在人与人之间，当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言语里面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刚才讲言语就显出你这个人的人格。所以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言语的当中，所以我们要少说话，我们多听，那这是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哦、这个是也是我们学习谦卑的一个功课、哦、学习谦卑的功课。那十四节他说，人因口所借的果子必尝饱尝美物，人手所做的必归到他的身上。舌头给我们的力量，人因口所借的果子，口中所借的果子，多说造就人的话。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什么？先知讲道。哇，你可以讲道哦？怎么讲道？怎么讲道？怎么做先知讲道？ 保罗说什么？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都做先知讲道。那神在教会的恩赐里面赐下来，都给每一个人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怎么讲道？那有的人说，诶，我不敢站讲台讲道，连叫我祷告我上台都会发抖的，怎么叫我讲道？我怎么讲道？当然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恩赐，你可以做教导，因为圣经里还要告诉我们，神有给人有教导做老师的恩赐。但有一些人没有，但是圣经保罗却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都做先知讲道。我怎么可以做先知讲道？那先知是做什么？现在没有先知的职分了，但是他功能还在。先知是做什么？教导神的话语。那如果今天你不是主日学老师，你不是传道人，你不是站在讲台的，那么我怎么做先知讲道？因为保罗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一个都做先知讲道。我怎么说？这边代表什么意思？他就是说你可以讲劝勉人的话，你可以讲安慰人的话，劝勉也好，安慰的话也好，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做在做先知讲道。先知本身就是在做劝勉人、指责人、教训人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一位弟兄犯错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他，用爱心告诉他，圣经就讲你要挽回他的生命，看见吗？所以你用先知讲道说，你用神的话教导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样，以后你不要再犯这样了，你鼓励他，安慰他，你就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这个你就在做先知讲道。还有的人忽然间遇到一件事情受到打击，你用圣经神的话去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祷告，这个也是在做先知讲道。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保罗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不一定你要站在讲台，不一定你要做老师来做教导，但是你都可以用好的言语、圣经的话去安慰人，甚至读一段圣经给他听也都可以，摇一个电话鼓励他几句话，这个都是在做先知讲道，可以造就人，可以帮助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鼓励的话，安慰人的话，然后说出最影响又发出最大能力的话。是什么？第四句，说出最影响人又发出最大能力的话，每个人也可以做。什么话？祷告。还有什么？最影响人又发出最大的能力的，圣经里面的话是可以用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你能够发出最影响人又发出最大能力的话？祝福的人还有吗？耶稣说什么？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最影响人又发出最大的是什么？当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一直走向什么？灭亡的火湖，对不对？当你跟他传福音，叫他回转的时候，叫一个人不死，看见吗？你觉得你在生命当中哪一句话最影响你，最有能力？我如果叫一个人悔改，圣经说连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快乐。为什么？我们把一个人从死湖里面把他拉出来，转回转归向神，让他可以得救。这个是我们在原语里面发出最影响人又发出最大能力的话，叫人什么？使你回生，看见吗？那这种的能力是上帝赐给我们。我们要讲怎么样的话语？造就人的话。更重要的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我的门徒，每一个人。所以我常跟说，如果有家人把你带到教会里面来，你要感恩，因为他出于那一种的爱，他也愿意盼望透过这样的一种行动把你带来，不要把你从死亡的边缘把你拉回来。这个就是一种爱的表现，虽然有时候他不能够用言语表达，也可以用行动。那如果可以讲一句话或者鼓励人，甚至你只是讲说有一个电话，11月21号教会有圣诞布道会，邀请你来参加，你这个邀请呢，你就发出最影响又最大能量。为什么？你的盼望希望他信耶稣，看见吗？这个你就盼望他在生命里面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呢，他回转，他得救，他将来跟我们在天上添加有份，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事情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在生命的当中，你要讲最有意义、最影响力的话，就是什么？叫人悔改信主的话，那个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在我们生命。所以无论我们一生怎么样，尽量我们最少讲一次这样的 影响力又发出最大能力的原因，叫人信耶稣，叫人可以信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把送葬的祭献给神，责任他名的人嘴唇的果子，这是我们所要借的果子。我们要将送葬的祭，什么送葬的祭，神要的祭物是什么东西，就是当我们发出影响人又发出最大能力的话，叫人悔改的话，天上的天君天使都要欢呼快乐。所以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就是你嘴唇的果子，送葬的祭品献给神。所以圣经常讲，神不要千千万万的牛羊，不要，神要的是什么，纯谦卑的心，有这样。还有呢，当你做这样的影响力又发出能力的话，这是上帝最喜悦的，叫一个人从死亡的边缘回转，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我们可以借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所以一个丰盛的生命，刚才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这十四节的当中，我们还有另外十四节，下礼拜我们会继续再谈，就提到这个。所以包括了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言语的里面。那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限，我们不懂明天，我们也不懂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我在世上能够活多久，但是能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过一个有生丰盛生命的一个生活。而这生活的里面呢，对神对人的里面呢，我应当做些什么，神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无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际关系，还有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的品格，你的言语，你的行为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彰显这样、这就是耶稣所讲，你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盐，看见吗？光我们可以照在人的面前，叫人得帮助，叫人得帮助，叫人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回应吗？分享的吗？我们不要讲废话，废话不是那个，我要讲肺腑里面的话、但是我们不要讲那另外一种的废话，我们不要讲，我们要讲肺腑的话，肺腑里我们要讲的是肺腑，我们的肺腑的话就是说，我们愿就像保罗的祷告一样，我心里所愿向神所祷告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的祷告里面、罗马书他就是有这样的心愿祷告，他说他心里面一直为说他的同胞的伤痛，为什么？他盼望这些以色列人回转悔改归向神，所以他心里面的伤痛的祷告就向神要他们什么，能够悔改信主。所以一样的，我们也把这种心智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言语的里面，我们就发出真的能够影响人又让人能够得着生命的言语、有吗？回应只要分享来。所以在批评的当中呢，你一定批评，你要讲出他的错。那我们常常有两面，一样你一定要讲出指出他的错，然后之后呢，我们还要他悔改，你要叫帮助他就是回转啊。我们不能够指责人而已，指责人，但是我们更要的重要是要带领他回转。所以你讲一个人他的错之后呢，更要告诉他当行的，当做的。那些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当然很多人不喜欢听被人指责的话，被人指责的话，但我们要出于那种爱心告诉他，我指责你，但是我们为你好、所以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还有成为一个教会的举例。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有讲到这教会的举例。为什么教会有举例？要有举例、教会有举例，教会的举例，耶稣说那个教会举例，耶稣还有一个原则，怎么样？如果一个人犯错，开始一个人两个人知道劝他，他还不悔改，就把他带到什么，带到牧师那边去，牧师长子跟他谈了， 他还不悔改，我们把这事情带到教会，教会开堂议会啊，要讲出这个指责这个人的不对。如果他再不悔改呢，保罗说把这个人赶出教会。但是赶出教会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让他提到说，第一，从两个人到从两个人知道到几个人知道到整个会众的知道，你看那个人数一直在增加吗？你犯错本来只有一两个人知道，你还不悔改，我现在告诉牧师告诉长子十多个人知道了，你还不悔改，我现在告诉教会一百人的教会一百人知道你，你还不悔改，就保罗说把他赶出教会。但是赶出教会让他知道说那个严重性，不是说我们不要你，给他知道那个严重性，目的是要把他挽回过来，看见吗？啊，所以起立的目的是挽回人，而不是把人赶出教会，那个是消极的做法。那如果赶出教会的目的是说，因为教会把这个人开除，把这个人说，目的是要让他能够悔改，然后我们目的要把他挽回过来，让他知道那一种的严重性。耶稣说，如果有一个教在当中你不处理的话，这个教就会发起来，就会整团发起来。那如果一个的起立你不处理，以后当你处理第二个事情就很难处理。另外一位弟兄姐就讲，第一个人犯错为什么你不指责他，现在我犯罪你指责他，是不是因为他比我有钱，对不对？教会就很难做，所以教会一定要有一个起立，所以我们也有起立的一个处理的原则，我们要照着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这样处理，哦，这样处理，嗯，所以在外面我们有法律，教会里面我们要讲到教会的纪律，哦，那教会纪律的目的是要挽回弟兄或姐妹，而不是我们要叫人失落，哦，所以目的在那边是要劝人好，所以一样的，我们要说造就鼓励的话，这些人还有吗？呀，好。没有我们就啊结束，这里结束，哦，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箴言书十二章的上半段，能够从这里教导我们如何看见一个智慧人跟一个恶人的两种的分别。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立定心志，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智慧讨你喜悦的人。主啊，这个人的生命让我们不单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儿女当中，也在教会的服事上，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上，都求主指教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过讨你喜悦的生活，而且能够在人的面前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更让我们从这边我们思想到我们口中所发出的言语是何等的大有能力。主，我们更盼望我们能够讲造就人的话，更盼望我们能用我们的口来为你传扬福音，因为这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主，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透过传扬福音把人领到你的面前来，因为叫一个罪人不死，在天上天使也要欢呼快乐。求主这样使用我们，给我们能够有得着这样的激励，使我们一生被主使用，一生讨主的喜悦。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也保守我们回家的路程。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